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咧睇电视嗰啲片集咧，睇呢个咸蛋超人啊！超人咧吓用呢个十字死光咧吓打嗰啲怪兽，保卫地球。咁咧当嗰啲超人咧吓打死嗰啲怪兽嘅时候咧，嗰啲小朋友咧都一起嘅欢呼，好耶咁啊！怪兽喺边度嚟嘅咧咁啊？啊，原来咧怪兽嘅出没咧吓，好多时咧系因为人类咧搅扰咗呢个咧大自然。譬如咧有一隻怪兽咧叫做咧 Gubira， 就系咧因为咧人类咧喺海底里边咧进行嗰啲建设，然后咧就吵醒咗佢。咁咧日本咧有一隻怪兽之王啊，呢个哥斯拉，佢咧系因为咧核能咧吓而出现嘅，因为咧佢用咧核能咧作为佢生命嘅养分。睇上嚟咧怪兽咧都系同人嘅科技咧息息相关。人强化自己力量的时候亦都带来兽性。在蜘蛛侠这个电影系列里面，反派的角色很多时候就是人和科技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怪兽。譬如在蜘蛛侠2这个电影里面，那个反派的角色八爪鱼博士，就是人和四只有智能的巨型的机械臂合成的一只怪物。人假藉呢个科技嘅力量，将自己咧变成一只怪兽。最恐怖嘅怪兽，莫如咧吓，就系人直接变成咗一只怪兽。狼人都算系其中一种，明明系人，却系咧因住某一啲力量嘅牵引，佢就变成咗狼啊，冇咗人性，就变得咧吓只有兽性。哈佛大学咧有个历史学者王德威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与怪兽》，就是探讨现代性和这个怪兽性。看上来科技越进步，控制人的能力越大，兽性就会越强。因为科技的力量，现代的社会可能已经变成一只大的怪兽。不是外面来了一只怪兽，而是整个社会都变成一只怪兽。而我哋可能咧就活喺呢个怪兽之内，奉献我哋嘅生命，强化呢隻怪兽嘅力量。亦都因为咧我哋咧喺怪兽里边系怪兽嘅一部分咧，我哋可能以为咧根本咧系冇怪兽喺度。举一个例，喺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德国纳粹德国咧将犹太人咧输送入呢个焚化炉里边。焚化炉其实就系吞噬人嘅现代嘅一隻嘅机器。一隻咧嚇食人嘅大怪獸，當時咧有個大屠殺嘅主要嘅負責人叫做艾希曼，佢咧喺耶路撒冷受審嘅時候咧，好令人奇怪嘅就係佢殺咗咁多人，但係佢毫不覺得自己有罪，佢係好理直氣壯嘅話，佢只不過係一個執行命令嘅人而已。佢變成咗咧怪獸嘅一部分，故此佢睇唔到咧有乜嘢怪獸喺度。怪獸咧無處不在啊，不斷咧變身。人類咧同怪獸嘅戰鬥啊，歷久常新。歷史就係人類打怪獸嘅一個嘅記錄。今日咧，我哋睇一段啟示錄嘅經文，喺呢段經文裏面咧記載住人與怪獸相遇嘅故事。講到嘅經文係啟示錄第13章第1至到第18節。在大家手头上的圣经就是新约的第280页，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13章1至到第18节，请各位弟兄姊妹打开这段经文。我将这段经文分为两段，我们首先看第一段，就是第一节至到第十节。经文这样记载：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个角七个头，在十个角上面带着十个冠冕，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个头之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然后跟从那兽，又拜那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那只兽，亦都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意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段经文呢提到呢，有一只怪兽，一只海而来的兽，我们叫它做海兽。它背后呢有一种力量的根源，就是来自龙。在圣经的文学里面，龙就是邪恶的终极的力量了。这个邪恶的终极力量呢，其实是需要透过一个具体的怪兽呢，将它那种邪恶呢表现出来。譬如讲龙呢是暴力这种邪恶的根源。咁如果没有暴力的人，或者没有暴力的政权，龙的这种暴力呢仍然都是见不到的。又譬如讲龙是骄傲的根源。但是呢如果没有那些目空一切的骄傲的人，这种骄傲的本性呢我们都是看不到。在启示录里面，这个邪恶的龙就透过一只怪兽将它的邪恶呢表现出来。今日任何食人的制度，泯灭人性的思想，都是怪兽，都是来自这个邪恶的龙。这里呢这一只呢是一只海兽，其实呢它的意念呢来自旧约。在旧约里面呢其实有两只海兽的，一只呢叫做拉哈伯，一只呢叫做利维坦。在以赛亚书第51章那里讲，就是呢将这只拉哈伯这只海兽呢将它等同为埃及。埃及在当时来讲就是一个奴役人的帝国，在以赛亚先知的眼中它就是一只怪兽。当日以色列人被解放，不再做奴隶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经过这个红海，那个时候红海分开，先知以赛亚将这种红海分开的这个的现象视为是将这个海兽拉哈伯斩开了。你要杀死这只的怪兽，人性才会得到解放。人性的解放，生命的自由，很多时候就是要跟这只的怪兽对抗。另外一只怪兽就叫利维坦，后来呢这个呢成为了英国一本政治哲学书的书名 Leviathan。 它的作者就是霍布斯，他说呢权力越集中的威权的国家，力量就是最强大，最能够保护他的人民。当然为了要统一这个意志，集中力量，这个国家的权力是不能够容让他的人民质疑或者挑战的，于是就成就了一只大的怪兽利维坦。到今日我们都见到这些权力集中的怪兽都是食人的。科技的力量，人心的骄傲，引来一只又一只的怪兽，而神的救赎就是克服一只又一只的怪兽。翻翻去启示录第13章1至5节的经文，启示录说这一只的海兽有10个角7个头。第12章那里讲到呢，龙呢都是7个头10只角的。咁我哋可以睇得到呢，其实呢隻海兽就係龙嘅翻版。7个头按照启示录第17章嘅解说，就係指到呢嗰个7山之城罗马。7个头係指罗马，罗马係奴役人嘅一个新嘅埃及。佢有10只角，角代表武力， 呢隻海嘅怪獸具備十足嘅武力，佢形象狀好似隻豹，紅腳好似熊嘅腳，口好似獅子嘅口。啊，呢啲咧咁樣嘅具體嘅描述咧，都係表達到咧怪獸嘅暴力。舊約嘅怪獸係指奴役人嘅埃及，呢一隻啟示錄嘅海獸指向咧以暴力欺壓人嘅羅馬。所有呢啲帝國都係邪惡嘅化身，都係奴役人嘅力量，都係咧扭曲人嘅生命嘅暴力。呢隻怪獸咧，甚至咧有起死回生嘅表面嘅力量，有逆境求存嘅能力，好似死咗但又翻山咁樣樣。暴力能夠咧清除反對者意見者，帶嚟咧表面嘅和諧，有一時嘅繁榮。但係呢啲我哋都知道，只不過係表面嘅一啲嘅安好。第十三章第五節到六節咁樣講，又賜俾佢咧説誇大舌毒話的口，有權柄咧賜俾佢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嗱，我哋聽到好多次啟示錄嘅講道咧，都知道啦，42个月係一種咧上帝行事嘅一種嘅時間啊，要我哋等一等上主嘅作為咧就會臨到啦。第六節。獸咧就開口向神咧説褻瀆嘅話，褻瀆神嘅名，並佢嘅帳幕，以及咧那些住在天上的。嗱，大家留意短短嘅兩節經文，出現咗三次褻瀆呢個咁樣嘅字眼。褻瀆就係睇唔起神明，對神明不敬，膽敢如此行嘅人一定係自視為神。暴力嘅政權好容易有造神嘅運動。一個人變咗神，佢能夠做嘅就變得合法，佢嘅意志就變成絕對。第八節，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嚟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當政治變成宗教，當政治者變成神明，社會嘅生活就變得謹慎恐懼，只怕咧得罪咗神明一樣的統治者。這些神明不能夠錯的，錯了的話他就用謊話來到掩蓋，就因為這樣弄虛作假變成生活的常態。曾經在一個獨裁政體裡面生活過的前捷克總統哈維爾，他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做《無權力者的權力》。他描述咧在捷克呢個極權時期的嗰種嘅生活。他講到咧有一個咧蔬果店的經理，他每日咧就喺佢嘅櫥窗嗰度貼上一個嘅標語，標語話咧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他每日都咁樣做嘅，他咁樣做嘅目的喺邊度咧？咁哈維爾咧咁樣寫，我敢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們對於櫥窗上標語的意義是從來不會過問的，他們亦都不會用那些標語來到表達自己真實的意見。但為何要貼呢？他說呢，要是不貼就會有麻煩，上面會指責他不按規定佈置櫥窗，有人甚至會控告他叛亂，為了要過得下去，他非照章辦事不可。這樣的小事千千萬萬，做了才能保障能過如他們所說的與社會和諧的相對平靜的生活。這些標語哈維爾這樣繼續說，他說這些標語確實是一個符號，並且它本身包含著一個說不出口卻是十分明確的訊息。這些這樣的標語字面上看起上來呢是這樣表達的，我水果商某某住在這裡，並且清楚地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事，我是一個靠得住的人，無可挑剔，我肯聽話，所以我有權利過平安的日子。哈維爾繼續咁樣講，佢話：因此之故，佢哋必須活喺謊言裏面，人們不必去接受謊言， 他们只是去接受与方言为伍，活在方言中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体制，完善了这个体制，制造了这个体制，人们就是这个体制。被好好教育的人，作一些无意义的虚假的行动，每日都这样做，生活上每个细节都这样做，就是为了自保。然而这个自保就将自己变成这只怪兽体制的一部分。所有的人，不认识神的，不明白被杀羔羊的，不明白永生之道的，全部都是要拜这只怪兽，全部都变成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在这个暴力虚假统治者神化自己的怪兽的体制里面，基督徒因为自己对真神的敬拜，就会反对将人神化，反对虚假，反对暴力。第十三章九节第十节这样讲：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第十节，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个呢经文呢它的正式的意思就是说呢，要被掳掠的呢，你一定是会被掳掠的，要被刀杀的话呢，你一定是会被刀杀的。这个是一个即是怪兽的生活下的状态。然后启示录的作者呼唤我们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个经文讲到基督徒的命运，简单地讲就是要被去捉去坐监的话呢，你真的会坐监的，要被迫害的话呢，你真的会被迫害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的了，神在哪一道呢？神在哪一道呢？神就在坚持真理的信徒的受苦里面，神在认信真理的信徒的见证当中，神在为真理而受苦的那个十字架的上面。我再引用哈维尔的说话，这个呢曾经因为呢颠覆国家罪名呢而坐监的人，他这样讲的，他说呢，在方言中生活的人，只要不遇到在真实中生活的人，只要他不遇到那些揭露他虚伪的观点，他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要一有一个选择，一个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说话，不同的讲法，表象和在方言中的生活的本质和所有的一切就会受到威胁。同时这两个选择，这个讲真话不同选择所占据的空间究竟有几大，其实不重要。用另一个讲法讲，有几多人，只要你讲真话，但有几多人，其实个人数几多不重要的。点解呢？因为这个不同选择的力量并不在其物理的属性，而在其揭露体制之处和不稳定基础所投射出来的光明。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当全部人都讲假话的时候，只要一个人讲真话，讲真话的人不用多，一个就够，他就足以揭露假话的虚假。微小的火光可以驱散黑暗，所以启示录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这里了。这个是一种生死的一种的抉择。经文的第二段第十一节至第十八节，我又看见另外一个的兽在地上中来，他有两只角如同羔羊，羊羔他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的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个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第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的面前能行奇事，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能够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面或者额头上面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的名或者你有兽的数目属于了兽的，除了这些人都不得作买卖。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就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就是666。这里呢有另外一只怪兽，它是一只地兽，它有两只角如同羊羔。早一阵子香港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主题叫做奢华世代，从亚述到亚历山大。其中有一个很小的展品，是一个银来的，一个钱币来的，上面刻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肖像，是一个钱币。如果你留心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头，他那里长有两只角，有两只羊角在这里。原来头上面有两只羊角，其实是当时罗马皇帝的一些当时的形象来的，代表着力量。这只地兽的主要的工作是推行极端的君王崇拜，靠的是迷惑人的谎言。对那些不愿意向统治者低头的人，地兽是可以封锁他的经济生活，甚至可以杀了他。这个是一个全面的强权，政治、经济、社会的生活全受影响。地兽是统治者的打手，而通常拍那些统治者马屁的人，他们会假冒辨色，为了讨好主人，他们很多时候会用上极端的手段。地兽有个数目，圣经话咧，佢系人嘅数目，佢嘅数目咧系666。希伯来文或者咧希腊文，每一个字母咧都有一个数值，故此咧希伯来嘅人名或者希腊嘅人名都可以咧按佢嘅字母啊嚟到咧算一个数值出嚟嘅吓。666到底系指边一个咧咁？最多人同意的讲法就是指当时杀害基督徒的尼禄皇帝。但是后来世界上面历史上面所有的大坏蛋，啲人都会说他就是666啦。不过我想666呢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人，圣经说这个是人的数目，它是指人的本身。任何有限的人忘记了自身的有限性，自封为神，他就是一只的怪兽。启示录第13章是讲到一个怪兽的世界，有限的人藐视神明，自封为神，顽行无忌，令这个世界充满着兽性。怪兽都是凶残的，食人的。一般来讲，我们只不过是平凡的人，只得向怪兽来到低头，然后在这个虚情假意的世界，我们虚情假意地来到生活。但是其实你摆什么东西，你的生命就会变成什么东西了。如果我们拜这只怪兽，我们的生命就会变成一只怪兽，人性就没了，就只会有兽性。这些是艰难的时刻，这个处境是很艰难的。在艰难的时刻里面，一个人敬拜哪一个，就是表示将生命交去哪一道，交给哪一个，这个问题就变成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敬拜上帝不是说礼拜日就在教堂里面坐下，然后从弟兄姊妹去吃下饭。敬拜神其实是要将生命全心全意的交给上帝，交给那个追求正义与和平与仁爱的那位的上帝。当怪兽横行的时候，死亡是会威胁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仍然拒绝 敬拜这只怪兽，仍然坚持敬拜独一的真神。就在这个生命的抉择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真正的信仰。各位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持守这一种真正的信仰呢？在启示录第三章，那位曾经受苦受死的基督这样应许，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心愿有一天，这个在座的每一个都能够在基督的宝座上面与基督同坐，直到永远。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